是来跟我们从各个方面去介绍这个神。我们的他是奇妙的他是我们的全源。
刚刚没有意义，我还是要报告一下，就是大家可能都拿到
神用他要么的爱来爱我们，
这五颗，然后另外没拿到材料就在我这边来
听见吗？是表明神他在我当中的一个国度。那颗燃烧的心是指的是神对我们的这份爱。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耶稣基督他心里面如同火焚烧的这样一颗心，这个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我们下面来打开圣经，我们翻到旧约的哈该书，旧约的哈该书，旧约我们讲的比较少，这样听嗓子有点哑。圣经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有17卷是历史书，然后中间5卷是这个诗歌智慧书，后面的话呢有17卷的这个先知书，其中的话呢是前面5卷称为大先知书，后面有12卷小先知书。在这12卷小先知书里面呢，有9卷小先知书是讲的是被掳前的心智，最后的3卷哈该书、撒迦利亚书和马拉基书是被掳后的3位先知。等到他们传递完上帝的信息以后，神就不再说话，一直过了400年以后，到耶稣基督降临，那时候神再次向人说话。所以中间400年被称为沉默时期，是神不再向人说话。所以呢，我们的哈该书是旧约中间倒数第3卷，是被掳后的先知他所向让神向百姓所传讲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来看哈该书的第1章，哈该书的第1章经文比较长，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哈该书第1章，大利乌王第2年6月初一，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底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见到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
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你们杀的众多，受的越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贡献的将贡献藏在破落的囊中。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神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推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种土产，
我命张翰临到地土香港五谷清酒和牛，并计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耶和华的使者发该奉耶和华的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葬。
耶和华激动犹大神的他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拿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震撼是百姓的心，他们就来对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言语服从。
这是在大以往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我们继续祷告。主，你历史历代当中多次多方的借着先知和使徒来向我们说话。主，谢谢你将你这本圣经赐给我们，因为这是你对我们向我们说的话。求主今天你再次将这段经文打开，你的圣灵透过这段经文再次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去明白在今天这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审查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来如何去建造你的殿。祷告好，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当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它的一个历史背景。我们常常会旧约比较读的少，所以的话我们会对旧约不是很熟悉。其实旧约跟新约一样，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旧约当中，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他的百姓以色列民的历史。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从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所居住的这个乌尔的地区，就相当于今天的伊拉克，这个两河流域，吉利斯河和六花刀比河的这个地区，让他进入到迦南，这是在创世纪所记载的。然后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他的儿子以撒，以撒的儿子雅各，以及雅各的其中一个儿子这个约瑟。那么到两个时候的话呢，神就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祝福他和他的后代。虽然后来他们到了埃及以后的话呢，神使他们非常的昌盛，那时候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已经有上百万。后来的话呢，他们在埃及受到法老的奴役以后，神就把他们借了摩西拯救出来，这就是出埃及记所记载的。进入到迦南以后，他们在通过约书亚记里面，在后面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去生活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在那里分了，把十二个支派分了不同的土地。在这之后的话呢，经过了一段时期，这就是《士师记》所记载的。那么后来的话，到了这个沙漠时期，他们就开始进入了王国时期。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王不是大卫，是扫罗。但是扫罗违背神的心意，所以神的话呢就拣选了大卫去成为神的百姓的一个新的一个王国的王。大卫是蒙上帝所祝福的。今天以色列的国旗，或者只要有以色列人的这个标志的话呢，或者是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屠杀，去表明犹太人身份，就是画一颗心，这一个两个好像两个三角形倒过来，以色列国旗也是两百的中间是有这个图案，这个心被称为大卫之心。 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最被昏黄的一个时期，因为他的版图非常的大。大卫之所以能到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顶峰，是因为他遵循神的旨意，上帝就大大的祝福他。那么当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的话呢，他的财富和国土的面积达到一个最大，那时候建立了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是所罗门所建造的，或者称为所罗门圣殿，或者称为第一圣殿。但是所罗门开始犯罪，所以的话呢，神的惩罚就临到他的儿子。他从他的儿子开始，罗伯安和约罗伯安开始的话呢，以色列就分裂成了南国和北国。北国称为犹大国，南国称为犹大国，北国称为以色列。那么这两个国家的话呢，在历史上有不同的王，在列王记和士师记这个四卷圣经的话呢，就记载那个分裂时期以色列的历史。北国的王，应该是有八个。这些王，北国的王没有一个敬畏耶和华。圣经上总是记载这些王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神多次的去提醒他们，但是他们仍然去拜偶像等等，去离弃耶和华。最后的话呢，神透过当时的世界的最大的强国亚述帝国，去把以色列吞灭了，这些人被掳，所以以色列北国就亡国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是南国。南国有十九个王，有好王，有坏王。圣经上对这个王的评价，往往记载他这些事情以后，会有一句话的评价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或者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但是到后来，南国犹大国也不断的去犯罪离弃神。那么在后来，神让当时的世界最强大的这个帝国，不是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已经被新兴起来的帝国巴比伦帝国所取代。巴比伦帝国把南国犹大给吞灭了。这两次北国和南国的灭国，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会被称为被掳时期，被俘虏的掳，被掳。但是的话呢，神会透过先知向耶利米去传递一个信息，神会保守他们重新回来。所以的话呢，到后来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那时候兴起了一个新的帝国，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当时的一个国王叫古利，历史上都有他们的记载。他当时去尊重处在巴比伦被掳的这些犹太人的他们的信仰，允许他们说你们可以继续拜你们的耶和华神，并且允许他们如果你们要回耶路撒冷，你们可以回去。所以的话呢，那时候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面，大概有五万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那时候犹太人多少呢？其实远远不是五万人，但是有一部分犹太人他们回去。那时候的话呢，还有贾尼西米，还有文士以斯拉。所以的话呢，贾尼西米记、以斯拉记等等记载的那个被掳以后回耶路撒冷的一段经历。但是还有一些犹太人当时在巴比伦生活已经很好了，他们不想回去了，我们这里生活很好，所以他们就继续留在巴比伦。犹太人现在做生意很厉害，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被掳以后没有土地了，哪来田呢？那没有，不能放牧。原来在巴斯坦地区是一个农业社会，是一个游牧社会，但到巴比伦地区以后，他们不能再过这个没有自己的土地了，所以他们就开始经商。所以犹太人到现在都是非常有钱，因为他们非常聪明，所以非常会做生意。 另外一个的话呢，在巴比伦地区这边留下来一个犹太人，后来到这个好几个世纪，在巴比伦地区竟然会成为一个犹太文化的一个中心，是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留下来。那么贝罗回来以后的话呢，神兴起的先知有三位，就我说的旧约先知说的最后三卷，哈该、撒迦利亚和马拉基。哈该和撒迦利亚是同时代的先知。那么贝鲁以后回去的话呢，首先他们做一件事情，一个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因为耶路撒冷贝鲁以后回去的话，他们虽然回到耶路撒冷，但是经常会受外敌的侵扰，所以他们就需要去筑起这个城墙。在古代城墙干嘛？主要是防御敌人的攻击。长城建长城干嘛？长城的作用就不是给我们去游览的，就是给去抵御外敌匈奴啊，这些外敌的入侵。所以的话呢，建造城墙，这是在旧约尼希米记所记载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他们重建圣殿。那时候他们回去以后就开始建圣殿，因为所罗门圣殿已经彻底被毁了。为什么建造圣殿那么重要？为什么今天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后来的圣殿被毁了以后，就耶稣的时代，耶稣去预言的圣殿将要毁空。那耶稣十字架之后过了没多少年，后来圣殿就被毁。后来到公元六世纪的时候，巴勒斯坦完全被回教所占领，所以后来现在的这个以色列那个很漂亮的这个金顶清真寺，它是就是建在以前的这个圣殿上面，就是耶稣所时代去的那个圣殿这个上面。那今天这个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很大的冲突，这几年的冲突很重要的就是以前的那时候，上那时候还没当总理的时候，他到那个清真寺的那个地下去去参观以前所留下的圣殿的这个留下的那是一小部分，他们认为犹太人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圣殿的这个清真寺，所以后来这个是导致后最近这几年巴勒斯坦冲突的一个导火线。那么大家都在争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重建圣殿非常重要？今天很多的犹太人，包括今天有一些西方的基督徒，他们都是梦想着把今天耶路撒冷那个清真寺给拆毁，然后在这个地方重新建一个圣殿。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今天重要的不是建一个有形的圣殿，或是建造去一个在某一个地方去建一个漂亮的圣殿，或者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漂亮的教堂，不重要。耶稣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心里面真正有没有神的殿。因为耶稣说我要忏悔人手所造的一个殿，去造一个神的一个属灵的殿，这就是神的 kingdom， 神的国度。但是旧约时期的话，圣殿非常重要，它表示了神这个百姓是以敬畏神这样的一种生活，表示神愿意重新遵守神的律法的一个生活。那么当时所罗门国他们这些是尼西米、以斯拉带领五万人，后来还有几批，还有大概两批人回到耶路撒冷以后重建城墙、重建圣殿。等到圣殿根基全部都立好的时候的话呢，当时受到了一些周围的敌人的攻击，特别是当时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去搅扰、攻击、破坏，所以呢，建造圣殿的工作就停止下来了。这停止一停的话呢，就停了16年。那么，这些以色列百姓，城墙建好了，圣殿停止了，那么他们现在干嘛呢？我刚刚回到一个被掳的过去的这样一个家园，所以他们所需要的是重新建造自己的房屋，重新 建设自己的家园，于是他们就开始建自己的房屋，就开始重新的这个种地，重新的放牧。但是这时候他们却忘记了圣殿并没有建造起来，那神他就忍耐等候他的百姓，回来不要建造房子吗？好，那你们建造。回来不要种地吗？不要有粮食才能生活啊？好，你们种地。不要放牧吗？不要去养牲畜吗？好，等一年，等两年，等三年，这时候百姓他们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屋里，但是上帝的殿慢慢的荒芜掉，根基埋好以后就任凭它风吹雨打，杂草丛生，已经彻底被荒芜，没有人会想起要去建造神殿。神忍耐他们，等候他们，希望他们去想起我们除了去盖自己的房屋，还是要去建造神殿。神常常会有那么的宽容和忍耐。上一次我回答问题就说，我们聚会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神好像那么的厉害，但是当我们不断地去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神。一年两年三年，如果你能等几年，上帝看到自己的殿不要荒芜掉了，但是百姓的生活越过越好，他们住进了天花板的房屋。什么是天花板房屋？这巴勒斯坦地区是很缺少木料的，你去看巴勒斯坦地区没有水，那都是很贫瘠的荒漠，或者是这种都是乱石头。巴勒斯坦是看到草就不错了，或者更不要说长树了，没有水，没有木头。他们如果要去木头，要到今天的黎巴嫩的水地区才会有木头。但是他们却竟然住起了天花板的房屋。巴勒斯坦本身他们住的房屋，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遗址都是石头堆起来的，或者他们住在帐篷里面。但是你想想看，他们能住到用木料搭起来的有带有天花板的房屋，他们自己的生活可以去知道有多么的好。建了天花板的房屋，在圣经里面去形容王宫才会有的。所以这些百姓他们自己过上了非常奢侈的非常舒适的生活，但是却忘记了上帝的殿仍然荒凉。于是在那个时候，十六年过去了，他们什么都拥有了，但是他们却不再提建造神的殿。于是神就借着一件事情来提醒他们，什么事呢？巴勒斯坦地区我刚才说了非常干旱的一个地区，我们如果从电视里面能够去看到，现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常常争的有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资源。以色列通过跟以色列就引进了很多农业技术，他们的水是不是说先苗渠把水灌溉，他们是用管子水管一样软的塑料管，然后的话呢，他们这个种一棵苗，或者这边有一棵小树，或者是种个一个植物，它管子一根根通到这个植物根茎地方，这个管子扎一个洞，会流一点点水出来。他们会吝啬到这个程度，因为水有的时候比油还贵，水比油还贵。所以在那样的地区，农业社会，或者是农牧社会，或者像牲畜，这一切都是靠天吃饭的。但上帝这么多年都祝福他们，他们很快的会有很好的生活，有很好的收成。但是他们这时候有一颗忘记神，这时候神让一场干旱临到巴勒斯坦，于是他们撒种撒下去， 到秋天没有任何收获，他们放牧却牲畜干旱，没有吃不了东西而死掉。他们指望了今年有更好的收成，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得到。于是会发现，原来生活并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原来会发现，我过去这十六年所得到的一切，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时候，神透过先知哈该来向百姓说话，在哈该书里面很短的两章，但是这两章里面出现到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4次。先知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神，神才是一切的主宰，无论是自然还是今天我们的生活。哈该他在这个时候向百姓传递神的话，所以耶和华的话这个词一共出现5次。因为哈该书一共记载了5次先知向百姓说话，先知向当时的行政首长、当时的省长索罗巴伯以及当时的大祭司约书亚，以及向所有的百姓来说话。那时候他提醒大家说，你们说进到耶和华的殿时候还没有来到，但是你们不想一想，如今这个殿一直在荒凉，但是你们却住在天花板的房屋，这应该吗？先知这时候提醒他的百姓，你们要去想一想你们自己的行为，你们要去想一想，到今天你们为什么赏的总多，但是收获的却少，你们吃却吃不饱，喝却不得补，穿衣服也不得暖，你们想得到更多的钱，但是好像这个钱袋里面这个钱囊漏了一样，钱都失去了。为什么过去你们所得到的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吗？都是理所当然的吗？今天我们所领到的这一切的灾祸是不是也是偶然的，也是碰巧的呢？你们要去审查你们的行为。先知提醒百姓说，你们要上山去取摸药，那么神就会得悦纳，得荣耀。先知这里再次去提醒他们，他们今天刚刚所经历的这样的一场干旱，对他们整个的生活有一个很毁灭性的一个影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所以先知提醒他们说，这一切干旱，这一切的这场灾不是偶然，是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不得土产。我们看到神是真正的神，他主宰历史，他主宰自然，他让天不降甘露，让地不得土产，他命干旱临到地土，山高五谷等等等等， 所以这一切是神透过这样的事情让他们去学一个功课。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我们会觉得这一切都是该的，好像今天你就该可以上大学，而有一些人因为交不起学费就不得不出去打工，就好像你就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我就该得癌症。有的时候可能比如说你去借个人力，你尝试过一天做人力的生活，你会发现拥有一个健全的腿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如果有一天你去招盲人，把你的眼睛给蒙起来，你去过一天盲人的生活，你就会为自己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眼睛而感谢上帝。没有一切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该的，都是理所当然的。上帝如果要把你今天所有的拿去，其实是那么的容易。而我们每一天活在恩典中，是不是去知道这是恩典呢？我们每一天所领受的恩典，我们知不知道去如何感恩呢？是不是要等到有一天我们这一切都失去以后，我们才去知道审查自己的行为，我们才要去学功课呢？会不会有一天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太晚了呢？好几年以前我有一次去深圳，那时候有一个弟兄刚刚去世，他跟我告诉我他的事情，让我感叹不已。他是潮州人，后来去深圳去发展。那弟兄过去非常爱主，被教会里面热心侍奉，一直有心要去奉献做传道人。到了深圳以后机会很多，因为好几年以前的时候深圳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于是他说好，我要在深圳能够生根下来，我要让自己生活能够稳定下来以后，我再好好侍奉神。好，他的生活，他在深圳也就开始一个很好的生活啊。深圳生活压力很大，现在机会很多，我要好好抓住机会，我还很年轻，等我以后再侍奉神。所以他就我们要赚做生意赚很多的钱，他开始有了自己的豪宅，他开始自己有了汽车，再等等，等我孩子生了，生了一个女孩，再生一个还是女孩，不行，我们操作人生儿子很重要，我一定要再生个儿子。有一天他出差的时候，在我们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他已经不去教会了，他觉得等他将来一切都成功了，一切都有了，我在到那个时候再去侍奉神。有一天他出差的时候，突然刷牙的时候牙齿出血。有的时候我们也偶尔也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去维生素 C 常常会引起牙龈出血，但是他血就出了以后就止不住，然后去医院开始发烧，去医院体温上来，然后医生就又开始帮他检查，一检查以后白血病，医生喊他马上做了， 他不宁愿当他死。有一个半月，他有再多的钱，但是钱换不了生命。我去深圳的时候住在那唐老人家里，他跟我说他那个时候去医院看他，那弟兄见到他的时候他哭了，他们在一起抱在一起祷告，那弟兄他祷告，那陈老师告诉我，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哭得那么伤心，他一边哭一边跟神说：“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侍奉。”他没有机会的，他永远没有机会，因为他曾经拥有很多的机会。爱我们，他们并不希望我们去过一个很穷困潦倒的生活，因为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两个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上帝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上帝同时透过他的爱，透过给我们充足的恩典，让我们去知道他是我们的神。上帝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去忘记他，上帝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个流浪汉，上帝祝福我，甚至可以让我们去住到天花板的房屋，但是上帝只希望他决定不要慌，大卫王为什么蒙上帝这么祝福，不是因为大卫有多好，不是因为大卫从来不犯罪，不是因为大卫有多么聪明和能干，而是大卫他敬畏神，当大卫的王宫建造起来的时候，大卫不敢住，他说我怎么可以住在这么豪华的殿中，但是让上帝去住在荒郊野外的帐篷当中，我先要应该去为神去修一座殿，然后我才有资格去住到我的自己的殿里。那时候约柜刚刚被迎娶回来以后，就放在外面别人的家里。曾经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透过摩西所见到的一个荣耀的会幕，今天的话呢，约柜孤零零的躺在外面。大卫说不可以，我要为神造个殿， 上帝说，好，我悦纳你，我悦纳你，你有这份心就足够了，你先坐到我的殿里，我为你预备末了，我为你预备所有的一切，并且我要祝福你的儿子，并且让你的儿子所罗门去见到这个殿。上帝爱我们可以爱到这样一个地步，但是请看为什么我们坐在一天到晚的房屋里，但是却任凭神的殿仍然荒凉。上帝给我们充足的恩典，我们是不是忘记这些恩典？是不是我们需要去经过一些灾祸以后，我们才会去省察自己的行为？当我们起来去荣耀这个神的时候，当我们去侍奉这个神的时候，神并没有让我们那样缺乏。神透过这段经文来向我们说，向我说话，这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我那时候刚毕业到南京工作，后来生病很多年，我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很多很多年以后，我那时候单位给我分了一套房子，那时候大概应该我到南京工作已经超过十年了。我希望多么希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不管多大。所以当我拿到以后，非常高兴。这是一套我自己的一套房子，但是虽然那只是一个小套，哎，那是一个旧的房子，等别人拆出来以后，那个房子很脏很旧，但没关系，不管新房子旧房子，装修一下一样。所以我自己开始设计，我自己画图纸，自己找工人买材料。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房子装修好，我那时候有两个房间，一个大房间一个小房间，那时候我住小房间，大房间作为客厅干什么就会有。住进去以后，第一天搬进去，很高兴，墙上都贴着进口的壁纸，什么都新的，刚搬进去还没整理好。过了两天，二楼的人家他租给别人住，但是他不在。他的热水器的水管爆裂以后呢，整个热水器整个这个自来水管的水全部流出来，那你到房间里面一个水一个到没过脚板，那整个二楼全是水，那么墙体肯定是承受不了那种水，全部流下来，然后把我家刚刚装修好的房子全部都冲上了一遍。吊顶里面的灯拿上来的话，哗水，那贴着墙纸的水就沿到墙纸后面都流下来，把墙纸都冲掉了。好不容易找人重新再去弄好，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里，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有一日我记得很晚了，我就起来看看这个水面翻转，我没什么特别看， 只不过这个当我就拿起了圣经，翻开以后就翻到哈该书，一拿起哈该书就看到这句话，这些人人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边仍然荒凉，你们却仍然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当时很难过，我知道神想不说话，我知道神在提醒你，我今天在内心向神祷告，我说主感谢你，但我今天还活着，主我感谢你，但我今天还活着，能够去住到天花板的房屋里，但是我不要，你提醒我不要忘记今天你的殿里面荒凉，今天你们需要有人起来去见到这边。我跟神说，主啊，让我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让我每一个人就想被掳回到六上犹太人的，我们需要去重新去建造我们的生活，今天社会生活的压力非常大，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找工作很不容易，如果你想叫留在南京很不容易，你留下来了，你的生活仍然很不容易。你想有一天有自己的一小套房子，很不容易。这些需不需要？需要。但是上帝，他让我们去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上帝愿意爱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去忘记他的爱。上帝让我们去为自己忙碌的同时，不要忘记去侍奉这个主，这个神。上帝让我们去建造我们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的时候，不要去忘记今天仍然需要我们起来去建造这个殿。好几年以前，那时候我认识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学生，我觉得是这么多年来神学院里面难得的一个非常爱主、讲到非常有恩赐、有能力的一个弟兄。今天的神学院已经彻底不好。那时候神学院偶尔还有会几个比较好一点的学生，他是其中一个非常有恩赐有能力的一个弟兄，他读书的时候就很多地方会邀请他去讲道开布道会，我也跟他有一些那时候有一些合作。后来当他毕业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年冬天的时候我见到他，最后一个学期回来以后，从他家里回来以后，我问他，我很关心他的去处， 我问他你去哪里，他说不知道，我们打告。那时候的随便的学生，从内地来的，从农村来的，或从农村来的都想留在城市，从内地来的都想留在沿海。有几个人愿意回家乡？没有。有几个人愿意回农村？没有的。要去挑挑好的城市，挑好的教会。他从广东一个非常经济发达的地区，沿海地区的城市来的。那么当时很多地方要谈，包括其中广州最大的这个礼拜堂要谈，广州两会要谈，很多地方要谈。我们说你去哪里？见一个很有恩赐、很有才华、很有能力的一个弟兄，其实是很有前途，可以好好的去为主做。但他告诉我，他回到他们家乡以北那边一个山区，一个小教堂。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经济比较困难，很多的年轻人全部都出去打工了，在附近没有人过。唯一现在在广州的一个这个教会的是一个弟兄，他本身是包工头，是给人建房子，他的心根本不在教会，都忙了他自己的生意。年轻人全出去了，就剩下一些老头老太，还有小孩子，教会非常慌的，没剩几十个人，可能也就剩那么二三十个人。他说他去看了，他看到那个教会以后，他就心里很难过。我仍然会记得，他跟我说的时候，他眼睛都是看着我，看到我很远很远很远的那个教会。停了半天，他说了一句：“那地方好荒凉。”沉默了很久，他又轻轻地说了一句：“那个地方很荒凉。”以后他就去了那里，去侍奉没剩几个老人的没有文化的这些老头老太。他以前是在大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他长得非常有恩赐，把他去了那里。很多年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说他。他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可以很有前途，但他去了那里，不是因为那里多好，不是因为那里多好，而是因为那里很荒凉，很荒凉。过去很多年以后，我去到他所在的那个城市，还有几天我会比较有时间，然后我在当地教会跟那些同工打听这个人，他们当时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不知道我这个人，打电话在当地去问，没听说这个人。好不好不容易知道那个厂的电话，我打过去以后，他才能回来。我们都认识，他听说我来特别高兴。我知道，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好在哪里，没有名，一点都不出名，他也 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但是他默默侍奉很多年。我说我要去看你，他说你不要，你身体不好，你很辛苦，你现在你好好休息，我来看你。我说不，我说我一定要去看你，我要去看看他，我要去看他的家，看他的太太，看他的孩子，看看你的教会。后来一个弟兄开了个车，开到那里找了好半天才找到那个小教堂。那时候教会已经从那么二三十个人已经发展到100多人，他有了自己的孩子，教会也开始有很多的一些改变，包括他也开始训练一些同工，也会有一些年轻人。我跟他一起，我们会讨论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一些事工，很多的一些神学问题。后来我他们太太给我们做饭，后来我去跟他姐妹聊了一会儿，我问了他一句，因为跟姐妹我们会聊得比较生活化一些，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么多年怎么过的？愿意用他的爱来爱我们，但上帝让我们在恩典中不要忘记他的恩典。上帝让我们能够不要忘记他是主，他是神，他是历史的主，他是自然的主，他是我们的主。上帝让我们在忙碌着我们自己生活的同时，不要忘记去建造他的殿。当先知哈干去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以后，于是从行政长官到大祭司到百姓，纷纷的愿意去听从耶和华神的话，他们愿意起来，我们愿意去建造这个殿。于是先知哈再次领导百姓，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旧约的先知 有的时候从人的角度去看，他们的侍奉是蛮悲哀的，因为先知去在对百姓传讲神的话，常常是没有人听的。不过哈该是一个比较幸运的先知，当他去向百姓说话的时候，于是百姓就愿意听神的话，于是百姓就起来，于是他们就一同的去努力去建造神的殿，于是耶和华的祝福就领导他们，神会与这些百姓同在。这样一个复兴，第一章的第一节，大利王第二年六月初一，到这章的最后一节，大利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我们看到短短的二十四天，先知的话对百姓说了以后，去产生个果效，百姓却愿意省察，百姓愿意反省，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愿意去听先知的话，愿意起来去见到这边，整个这样一个复兴就是短短的二十四天。而当他们愿意重新可以去起来见到这边的时候，当有上帝祝福的时候，于是这个荒凉了十六年的殿很快就建起来了，这样的一座圣殿把它完工，仅仅花了四年时间。这座圣殿在历史上可以成为第二圣殿，在犹太历史上可以成为第二圣殿。在第二章里面，这些曾经以前儿童的时候曾经在耶路撒冷生活过，后来被掳到巴比伦，如今重新回来的这些年迈的老人，当他们去看到今天所见的这个殿，跟他儿时记忆中间那雄伟的所罗门圣殿去相比的时候，那今天的殿实实在在显得那么样的那样的卑微那样的去渺小。所以他们想到过去时神的殿的一种辉煌，一种荣耀，而去看到今天这殿，实在觉得非常的伤心，非常难过，于是他们哭了，他们哭了。但是先知经常来去安慰他们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在于真的神要去做一个人手所造的殿，不是真的那殿有造得多么漂亮，多么雄伟，重要的是上帝的同在，重要的是上帝的祝福。神应许他们说，在末后的时候，这个殿的荣耀要超过先前的荣耀，并且在最后面要应许将来会有一位弥赛亚来临。在后面神提醒这些百姓，第八节，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金子是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难道我就不能让你们去造一个去超过所罗门圣殿的圣殿吗？不是，重要的是神让他们在他们心里面去做建立他的殿，让这位主这位王去成为他们心里面的王，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中心，让他们重新去过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活。而真正的神的殿，我记得基督耶稣他哪里，通过今天的教会去彰显出来。所以保罗来提醒我们说，岂不知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吗？保罗也用教会去形容神的殿，因为今天神不是住在一个有形的殿，今天我们这个地方似乎很简陋，没有那么漂亮的教堂，不重要，重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去建立神的属灵的殿，让上帝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如同行在天上，让神的名在地上能够让我们去尊他的名为圣。当你今天为自己去忙碌的时候，你是不是去记得神是你今天真正的主，神是历史的主，神是你生活的主。当你去为自己去生活去忙碌的时候，你 是不是会记得今天神的殿仍然荒凉，今天仍然需要我们起来去建造这殿。银子是他的，金子也是他的，上帝的恩典充充足足，但是神要我们有一颗心，一颗完全的心去敬畏他，去荣耀他。我们低头祷告。万军之耶和华神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你是历史的主宰，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主，愿你透过这本哈该书，你今天再次向我说话，你的圣灵透过耶和华的话来提醒我，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重新审查我们自己，让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生活，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却忘记你的恩典。你用不变的爱来爱我们，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你的爱，要能够说回应你的爱。当你让我们去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的时候，不要忘记今天你的殿仍然荒凉，今天你仍然需要，你渴望有人起来去见到这殿。主啊，愿我们的身体成为你的殿，愿你做王住主在我们当中，愿我们完全的奉献给你，愿在我们身上荣耀你自己。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